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
大家好，我是大方，我就自己开始说了。
挺好。今天我们对，然后还是现实返场，大方来又和我一起录这期播客，但是这一期播客我还挺惶恐的，压力蛮大的。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拿捏不好尺度，很容易就是被网暴，被冠上一些哎你不孝顺呀，或者你看你都不知道回馈反馈和感恩，
是
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当你走向社会后应该学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儿，是和原生家庭之的切割。
对，
哎，就这一点是我们想分享的一个观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确实如果说哎拿捏不好尺度的话，哎容易就是
而且
被网暴哈。
这个话题这两年其实在综艺节目当中或者在各种图文传播当中都被说的有点过了，所以大家其实是现在带着结论再去听和照自己，
是吧？
对，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每个人好像都觉得自己原生家庭特别的不好。
嗯，
觉得所有说到的结论都能印证在自己身上。
嗯，
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拉不出屎就怪地球没引力是吧？把自己在现阶段人生所有的这种失败的点都会他找到一个很好的说辞，原生家庭去背的这个锅，这是一部分主流的观点和声音，但有更多一部分主流和观点的声音确实是哎原生家庭还蛮重要的。
对对，是的。
所以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今天这个话题对于和原生家庭之间的切割，你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你是哪一种声音？
我当然是非常支持，且我自己也在身体力行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不是说他背了很多锅的那种吗？
我让他背过一段时间。但是我这两年的感受是，就是当我做完切割之后，我再回头去看这段关系，我释怀了。就我大概是一个做了切割并且得到了好的人生成长这样一个角色。
反馈
的
啊，
对，
哎，不错。
所以我想先上我的结论是说，第一个点是没有人没有在原生家庭当中受过伤，就这种人特别的少。
牛逼。
就是所有其实很多人觉得说我受到的伤害可能是独一份儿的，那就像刚才思南说的，我可能也要把我某一部分不幸的锅甩给我的原生家庭让他去背，这个都是阶段的问题。而且你要相信你身边的人，十个当中有六七八个人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那唯一一个经受痛苦的人。
对，
别担心。
哦，那就哎，你这个观点倒挺好，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原生家庭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幸，是吧？但它不至于说是很严重的程度还是怎样。
我想说的是说很多人都在原生家庭当中
受
过
伤
害。
嗯，
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被解决一部分的。
对，
同时呢你也要相信自己可以去解决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你在成年或者是说进入社会之后遇到过一个阶段的不顺利或者是痛苦，让原生家庭去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做和解和拆分，这是一个过程。
对，
但你也要相信这个事儿是会变好的。
我说一下我的啊，因为你刚表明你的态度，其实我跟你差不多。我也是和原生家庭进行了切割之后的一个受益者。确实。我的家庭情况还比较特殊，因为我父母年龄是比较大的。而且就是非常典型式的中国式家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对。
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年龄差，所以他们在教育和教导我的时候，这种惯性思维，就我们之间是隔了一代人，差了三辈人嘛，就是这种。本来他们应该是当我爷爷奶奶的年纪，但是当了我爸爸妈妈。所以那个对我的那种引导和教导就会更延续了比应该是我这个时代父母的人更传统和固执的那样烈的想法。
对。
但好就好在好多人说哎你今天我觉得你还可以。 我说那就很归功于我不听话。
嗯。
对。
哎，那比如说像思南你这种情况，那是不是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说他们会用自己比较传统的思维来教育你。
嗯。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用极大的溺爱去禁锢你。
嗯。
是这样吗？
教育和禁锢和爱不冲突。哎，我真的就是因为后边我可能会讲到。我妈妈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溺爱我的那种，就是捧在手里怕碎的，含在嘴里怕化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溺爱并不会把一个人真正的教坏，就是还是看出发点和方式和形式。
对
，OK， 表达了我的观点之后呢，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和他去切割呢？
这个问题你刚才没有给我提前说，所以我得想想这个事儿要、对要怎么去回答他。
嗯，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吧，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现行的生活的这种制度下，或者说我们一直以来，这种观念里，比如说你不管是延续，因为文化它是确实对有。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且潜移默化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土壤里它自古教导我们要孝顺，对吧，我们要孝顺，要听父母的话，你不能违抗，包括儒家很早的那种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礼教，这种东西背了几千年，啊，你不能去做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啊，你要听父母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会抹杀掉非常个人性的东西，它会把很多人你塑造成你完全听话的这种样子，但是你听话的样子也许它已经不符合，它不是最好的你，它是被禁锢之后的你，被修饰之后的你。
对，接着思南刚才说的这个点，就是为什么要去和原生家庭做切割。其实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它是万千关系当中的一种关系。那你被这个家庭或者被这两个人生育下来，这个是生物选择。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仅有你们任何一方的选择，那你接受它是当中，它是万千关系当中的一种关系，那关系就会有舒服和不舒服，好和不好，所以当你觉得这个关系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你要去选择是不是要去调整这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一点，大家都不要背负太多的道德压力，这个是你跟原生家庭做切割的第一个心理动机，对
对，
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出发点，
好高端啊！
思南用心，
你可不可以接地气儿一点？
怎么了嘛？我说的很实操，
说的，其实它是高度概括的，但我就给大家再接地气儿一点去分享。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帖子啊，之前也包括截图了，他们说，比如说，如果你要实现白手起家，或者要实现个人重大突破，第一件事儿不是创业开公司，而是和原生家庭的
切
割，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确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我提过很多次，有一个词叫功能性文盲。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思维和认知固定，无论他看了多少书，行了多少路，都是在找自己以往固化的认同，很难再接受新的信息，在他看来认知之外的东西都是异端学说。这个其实还说的比较文雅一些，对那些，而且他的这种说法是对那些上了年龄甚至我还在学习的人，但你要知道很多，如果我们都是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的话，我们的父母他其实是没有学习的，他早已被淹没在繁重的生活压力和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和工作当中，
是的，
所以你说他对于一个这个世界，包括对于未来，对于好与不好这个判断，其实是非常落伍的。比如他就觉得你这个孩子你应该怎么做，你就像我们村好多人娃在去读大学的话，你报什么专业，或者你干什么将来挣钱，或者干怎么什么什么好啊，就是他对娃的那种掌控管控或者指导，其实已经，因为换句话说，有个人说他很偏激，说你都已经是这种社会，在这个阶层，你没有取得这种成功，你凭什么能够去指导他的人生呢？或者期望他获得更大的人生成就呢？ 你看我这儿就有一个截图啊，这个他说为什么低层次的家庭总是矛盾很多呢？他说钱固然是导致矛盾的一个导火索，但重要的是，因为低层次家庭里的人脑子装的都是浆糊，理解和表达能力双重障碍，常常因为说一句话就闹翻了天，从不心平气和的说话，除了讽刺就是挖苦。他们太知道刀子往哪里戳最疼啊，刻薄起来句句刺人，刀刀戳心。我们，你像本身这种文化里，他表达爱和鼓励的，就是他是不是很擅长去表达爱和鼓励，
嗯嗯嗯，
是吧？
对，
甚至有一种打压这种感觉在里面。你做得好，就是你、哎、不要骄傲，不要嚣张，你这是侥幸，你要怎么怎么样？他的这种，你包括中国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父母的，包括父亲，他对的。可能对孩子说，我不是经常我想你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爱你。他的爱的这种方式，他期望他是那种鞭策和鞭打式这种鼓励的成长。哎，我觉得这个就像土星一样，土星他确实是鞭策鞭打这种给你更多的磨难，然后让你去成长和进步。
嗯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观点之一，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他们确实看不到更远的东西，所以他给不了你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这块我要抛出一个可能会有点挨骂的结论是，很多媒体上报道说要去原谅和接纳父母，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当父母，所以要容许他们有一些试错和犯错。
对，
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当孩子呀，我也没有给谁当过孩子，所以尤其是过去的这些爸妈，其实现在80、90或者00好很多。
啊，对，真的好很多。
对对对，他们会把自己和孩子放在一个很平等的状态去。你是孩子，我也是人。
他不会把孩子当做实现自己个人目的的一个工具。
对，且、
哎、你怎么样？因为我刷到很多抖音，就是特别搞笑，说能学不进，记得把那个饭吃了啊，这不重要。就我觉得是真的，好多父母现在00后或者90后当父母，他选择不会去卷。
对，包括我有印象，就是戚薇带他的孩子，让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他好像是他的女儿 Lucky 要用他的化妆品，还是要用他的珠宝，还是要穿他的衣服，具体是什么我忘了。然后 Lucky 就然后戚薇就会跟他孩子说，他孩子还很小，就说这个是我的，你如果想要，你之后可以自己花钱去买或者拥有它，但是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就是我和我的孩子之间，我们是平等交流的关系。那我基于可能某种原因，我要养育和照顾你，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原因，以及我要留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爸妈或者是在我们国家的文化之下一直教育的，就是包括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很逆龄的话是听到父母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哎，对对对
对这句话一定会让你炸毛。对，就是
我妈就是这种，
对，特别容易说出这句话，我做什么为了你，我砸锅卖铁都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对，这些话其实可能伴随中国的小孩长大，所以其实我觉得不要这样。父母给孩子做好的最大的榜样就是我教会了你我怎么爱自己。
你说的这个就是刚好我想表达的，很多父母，中国式的父母，他传递爱这种方式就是我通过自我牺牲给对方制造愧疚，然后以此逼迫对方服从。
对，
这是很常见的策略。
对对对对对，
是
PUA 手段。
对，就是你看，哎呀，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
你还不怎么怎么样、
你还不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通过自我牺牲对方制造愧疚。但其实我妈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父母分两种，一种是非常尖酸刻薄，
对，
就是有那种我恨不得把你挣的钱全掏给我。
对对对，
哎，有，他是分两个极端的，
会有。
但是我妈就属于她恨不得就把身上所有东西掏给我，甚至我生病的时候她也会说，哎呦，我真希望那个疼痛或者遭这个受难的人是我啊。
明白，
不是她。所以你看是这种。
哎，那我其实蛮想问思南一个问题，就是哪些话是你的父母一说你就会觉得很炸毛了？
就这个事儿，
就是这些。
对
对
我特别不喜欢。而且我老也跟他们说，我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你说你们还能去享受人生多少年呢？我也去经常给他们买东西或者带他们想出去玩，但他都会一一去否决这个决定啊。所以，对。
那其实我是想问，那。 比如说你说原生家庭做切割，
嗯，
那在因为能听得出来你爸妈其实对你还某种程度上是蛮溺爱和蛮好的，
嗯，没有，我爸是两个极端，他们俩真的
是
两个极端，他就是打压
啊，对，嗯，那原生家庭带给你你觉得表现的点是什么，或者是心理上的或者是行动上的？
影响挺大，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之前对我的影响真的非常，我觉得是自卑。
嗯，
首先有一个就是自卑，
嗯，
包括我现在可能骨子里还是自卑，
对，
但是当我就是看了很多别人的故事，并且我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就是穿越了很多，当我站在一个俯视的视角，纵观去看所有这种发生和经历故事，
嗯，
哎，我会变得稍微平和一点，
嗯嗯，
然后和他们就是你们。管不了我，
对，
因为我是很我去对抗，或者我选择无视他们这种声音，
嗯，
我想做什么我会去做，然后你们想说什么我可能不会去服从，但是我也不会去听，我就让你们有表达的这种权利去说出来，这样对。你看我当然我不是反对所有的，就是小孩说你都不要听父母的，没有，我是觉得你看人家如果说他的父母真的很厉害，在客观的物质世界取得成功的，比如说他就是他父母本身是一个从底层我摸爬滚打，他熟悉了各种这种套路或者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他从最底端一路爬，这种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取得了一些人生成功，他懂得了这个规律，他到了一个稍微比较高层的时候，或者说他确实能给他的孩子一些指导和建议的话，
嗯，
是吧，
嗯，
让他去做什么而且不偏执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去听的。但其实悲哀的问题就在哪里，你看就是那个，我不是忘了是余华，就是潦草小狗，还是说那个莫言，还是他们说，你看不是好多人问能不能给我一些人生建议，然后他们就说，哎，其实最好的人生建议就是不给人生建议，
嗯，
他这个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让你自己去发展，
嗯，
自己去趟这趟浑水，
嗯嗯，
是吧。但问题就在于很多家庭他不是说他连我们最基本的让我们去趟这趟浑水的权利都不给我们，是吧，有很多家庭就是 你最少让我自己发展，但没有，他甚至还去干预你，因为为什么，你看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当你走向社会后，因为很多小孩你发现当你快毕业的时候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父母会干预你的选择，
嗯嗯嗯，
你该跟谁结婚，你跟谁谈恋爱，你该干怎么样的工作，我给你安排好的，或者这个干好那个干不好，
对，
你在哪里去定居，所有这些，
对，
嗯，
那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大家会遇到的问题，
嗯，
以及其实也蛮吐槽我们自己经历的这些东西，
嗯，
那你从脱离原生家庭这件事情做了哪些动作，就是可以帮助听众去解决一部分这个问题。
我其实还挺叛逆，因为我之前也是国企在编制嘛，就在铁路工作，
嗯嗯嗯，对，
但是我干着那个工作特别不舒服，这个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嗯嗯嗯，
干了四年还是三年，
嗯，
后来我就说我要辞职，但辞职之后我也没有想过我要干什么，然后我爸就是还是那句话嘛，你要干辞职给你把退大端但是我后来我还是先斩后奏了，
嗯
我就辞职，毅然决然的辞职了，因为我觉得当时干下去是我抑郁症非常严重的时候，严重失眠，然后每天甚至想要从那个铁桥上跳下去，想要用刀把自己左手的四根手指剁掉，就那么清晰的具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进入深度睡眠，
对，
然后那个工作干着很不舒服，可能也有当时情感这个导火索，
哦，
但是我觉得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很土象的一个工作，
嗯嗯，
完全固定稳定和长大的这种，但是我的全盘是非常烽火元素很严重的，
嗯，
就是我需要自由，
嗯，
需要空间，需要信息的这种传递和交互才能实现我的个人价值和目的，
明白，
哎，所以我就出来了，我跟他们也没说，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其实是当时可能在铁路上的两倍还是三倍的时候，把工资条拍在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说话对，我想分享一个我几个客户的案例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极端，
对，
他跟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个还有一点差别，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大部分为什么我们要去脱离这个原生家庭，是因为他给不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还去管控你的人生，
嗯嗯，
那接下来这两个可能会比较极端一些。
好，
我有遇到过两个不同的 天蝎特质很重的这个客户，然后他们的妈妈、嗯、他们的妈妈应该是天蝎，还是说他们是月天蝎，我忘了啊、
嗯、
因为月天蝎就代表可能妈妈也会有天蝎的模式去教育他。
对，
天蝎就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和掌控。其实他女儿是很正常的，然后他妈妈跟他爸爸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就自己一个人带，还有一个条件是非常好，在上海浦东
啊、
嗯，这我的天哪，是吧？然后他们可能这个妈妈就把对于生活婚姻里的很多不幸就发泄在了孩子的身上，然后就觉得女儿如果哪儿不听他的话，我记得谁的是咋回事儿，嗯，反正最后的过程是他把自己的孩子啊，
嗯，
每年会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去。
天哪，
就很可怕，就真的很可怕。这种
是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有问题。
对，但是其实他孩子非常正常。
那找你来做咨询的是孩子还
是孩子？
哦，
是孩子，因为我们其实聊的也很好。然后我就，而且年龄也不小了，比如说可能30左右，那他妈妈可能就50-60。
嗯、哇！
你看过那个，就是是《亲爱的客栈》还是什么？不是那个相亲的节目，
某个综艺。
对，某个综艺。
嗯。
芒果台的。
嗯嗯。
是那个周雨辰的妈妈。
啊，周雨辰的妈妈，我
有
印象，当时那个好像被段子剪辑在网上特火。
哎，对，他就是很典型的这种，
嗯嗯嗯、
这种、啊、
控制型的家长。
对，你想都那么大年龄，而且就你我讲的这个也是啊，你看、嗯、天蝎有时候他就会觉得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和掌控，在我视线以外的所有的我看不到的，你就是不安全的、
嗯、
所以我要紧紧把你抓在手里、
嗯嗯、
他不给这个孩子去自由和生长的这种空间。
明白。
甚至你反抗我，我会极其的，我更想把你抓住掌控监控。然后他把真的有两个啊，
对，
就把自己的孩子，就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客户，把自己的孩子强制送到
精神病院
去，每年去吃那种镇定的药或者打。但其实是我觉得这种真的很可怕。
其实接着四娜刚才讲的这个案例，我也在想自己成长过程。当然我没有在身体上遭遇那么大的挑战、
嗯、
我可能是精神上，因为小时候我跟我妈其实是我特别依赖她、
嗯、
我们俩是双方没有完成课题分离的那种母女关系、
嗯、
然后呢就是我所有的衣食住行我妈一定都会帮我。
你是月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月水瓶吗？
我不知道我的
嗯、哦，继续。
然后呢，就是他会帮我把我衣食住行安排的非常好、
嗯，
然后包括到我其实有一点自我认知的时候，想要自己去花点钱买衣服的时候，他就会说、
嗯、
你买的什么都不好，
哎，
对吧、
嗯？
就是你买的又难看，然后质量又不好、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买的真不好，所以我就把我买衣服这个小事儿的权利让渡给了我妈、
嗯，
以至于我大学四年自己都没有买过衣服，
嗯，
然后包括到我毕业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衣服也都依然是从我的衣柜里面和我妈共享的，
嗯，
这个事儿其实对我来说很可怕，就是我无论跟谁出去、
嗯，
包括跟朋友、跟对象，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我到商场里我是不敢做决策的，
嗯。所以你现在的穿衣风格还有没有受他的影响？
还会，就是这个脱离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的快。
对，
就我现在还是依然会从衣柜里去取衣服，包括我自己去买衣服，无论我在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嗯、
我一定会拍照发给他，
嗯，
让他去帮我做决策。这个
所以你
持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这种就是对人这种性格，他真的是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
对对对、
嗯，
就是所以导致现在我非常需要他的认同、
嗯。
就是我意识到这个点之后，我从家里搬出来，
嗯、
开始慢慢去做这种分离。其实现在好很多。
对，你有没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巨蟹会比较妈宝一些？
巨蟹是在哪一个盘里啊？是在哪个？
不是，就是有人说巨蟹妈宝，你听过没？
我只知道巨蟹恋家。
哦，恋家
妈宝。
嗯，你看他一样嘛，家和母亲的这个概念嘛。
对、
啊。哎，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从星盘真的是有迹可
言的。那我赶紧打开我的星盘看看。
他真的是有迹可言的。
好。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星盘里，巨蟹就是在四宫，它的原始宫位，四宫就是代表母亲，也代表家庭、
嗯、
也代表这个土地甚至祖国。
它
是它的力量是什么呢？它是跟根源和源头的连接。所以哎，为什么恋家呢？就是跟根源和源头的连接。为什么喜欢母亲或者妈宝呢？听妈妈的话。
嗯，所以这都
是
有迹可循，在盘当中有。
对，也是这样。 他比较优势的可能这种发扬或发展的话，那就是哎，我知道回馈，懂得感恩，或者说哎，我跟母亲的关系比较好，我跟家里人，我特别喜欢恋家这样。但他其实如果说不好，任何力量你如果用的比较极端或有失偏颇的话，那你就可能发展不好。我之前也有过这样，周围人啊，
对，
我不是说巨蟹这个妈宝，但是我是说，如果这个星盘能量如果是不和谐的，哎，我确实见过一两个男生，然后妈宝很严重的。
嗯，
我想说这个事儿，你看
这个是在盘里会写到是吗？
我想分享的这个点也是，就是说为什么要和去切割，或者你不切割会有什么危害啊？你看，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你组成自己的小的家庭了，那么你一个男人，你应该是一家之主，你承担你这个小的家庭的这种，你必须要有担当和责任，你是这个小家的掌舵人。
对，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让妈妈来运筹帷幄，是吧？她三观正还好，她三观不正的话，这其实就是婆媳矛盾的一个争端的来源啊。因为我确实看到过这，
对，
之前不是有一个很几年前有一个很火的榆林的孕妇跳楼事件，哎，不知道你知道没？归根原因就是那个孕妇她太疼了，她一直想要剖，
哦，
但是
想起来了，
对，她婆婆不让剖，然后她老公她拿不定这个主意，她要听她妈的话，你知道吗？
太窒息了，这个。
对，最后那个孕妇就受不了了，从那个楼上一跃而下。所以我说，你看，这个也是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
那我插个楼，那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能让孕妇做决定，或者是她的自己的爸妈做决定呢？
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可能是这种教医疗卫生里，如果签字那种什么乱七八糟，这个我也不懂啊，我不懂这个。但我就在想分享这个事儿，你看，就是有时候你当你成为一个这种成人的话，就一定要去做这种事情，
对，
是吧？
对，
嗯。
保持自己的意识和身体的独立，就是在这块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和原生家庭做剥离，最关键的一个点是一定要做空间隔离。一定要搬出来，对，一定要做空间上的隔离，因为这个时候你会把空间和关系还给爸妈，就是让他们的注意力从你身上变到他们自己之间的相互关注，因为其实你们作为两代人是两层关系，他们夫妻的关系以及你们子女的关系，
对，
不要把这个事儿混淆，对，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点是你要看自己，因为你有自己的空间之后，你就知道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喜好是什么，你才意识到之前很多强加给你的东西是你不想要的，
对，OK， 真的特别好啊！大方说这个，然后我刚好想要分享的内容跟这个能接上，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他说要和父母有一个空间上这种隔离，就是不要住到一起。我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从合盘的理论角度，为什么就是他也会有这种分歧？就是我们跟父母之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星盘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星盘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地图一样。哎，所以你的能量配置是怎样的？这个是你自己比较独特的。他和你父母的星盘这个是不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也是不得而知。那和谐可能也有啊，
对，
比较少，但大部分其实可能都是不相容的
啊，大部分都会有一些，
对，都有一些问题不相容，只不过有的严重这样。然后，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最开始，
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中长大，因为我们是吧，我们要在家庭里吃饭，或者我们小的时候，因为你成长嘛，你就是那个家庭，你不可去脱离嘛，你没有办法走。所以他们有个说法，就是说在小的时候，你必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那父母的这种，他们比较强势这种星盘和能量的话，就是你是活不出来自己完全的这种状态的话，因为你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他们就是当这种情感有链接的话，在一个这种磁场和空间内的话，
对，
势必强的一方会去打压弱的一方，
对，
弱的一方会选择性的忽视和打压自己的某部分需求，但此时此刻的你是不完整的，是吧？你因为你要学习，你要成长，你要在这个家庭里生活，直到有一天你考上了大学，
对，
你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脱离了现在的这个空间， 然后你尝到了自己可以去独立自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你尝到了自己星盘里的能量完全被打开，你活出了自己100%，被满足了那部分原本隐藏的这种能量的时候，哎，他说有一天当你重新去回归家庭，你发现你很难和他们相处，总是矛盾争吵，而且爆发的很冲突。
嗯嗯，
这是因为当你尝到了你能量100%被激活和满足之后，你就很难再去回归到一种原本那种被打压和镇压的那种生态里。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跟他说的，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和父母分开住，也要有一个空间上隔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是的。
嗯、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人家本身子女的盘和父母的盘，它是很和谐的。
嗯嗯。
这个我也有遇到过、啊嗯，就是前一段时间，就像遇到。你发现没，人家本身就不需要做切割做隔离、
嗯嗯嗯、
他就是非常好的能像朋友一样这样去处的。
对，
哎，我遇到过的一个女孩，她说她跟妈妈就是闺蜜，关系特别好，甚至可以去聊很多私密的话题啊，包括她现在可能面临刚上大学，有时候交男朋友，有时候或者性、
嗯嗯、
或者她妈妈也会跟她分享她跟她爸爸或者在之前谈的那些男朋友，所有的这种话题都可以。
哇，那这个很棒了。
对，因为比较和谐、
嗯、对对对，
可以互相理解。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回到思南说的盘这个问题，就是回到我前面最开始的那个结论，就是原生家庭你和父母的关系它就是关系中的一种。
对。
对吧、
嗯、
其实不要给它附加太多的道德价值在里面。
哎、说的很好，道德价值。
嗯嗯。
但是我们有时候未被贴上这种道德的标签，就是我们回归到之前说的，是因为几千年这种文化的影响。孝顺。
是。
孝顺。哎，你怎么看待孝顺这个问题？
嗯。那就要说出我今天的第二个很叛逆的结论了，就是我觉得很多这种从道德和文化层面的传承其实是为了好管你、
嗯、
啊，你作为一个个体或者是好去维持，
就是儒家的这种主体嘛，它维持一种相对的动态平衡。
对对对对对、
嗯、
是需要有一代管一代这种好管控、
嗯、
那其实你自己从意识上来说把它看成一个生物的关系就好了、
嗯、
啊，生物关系的一种就行了。
嗯，关于孝顺这个话题，我其实在2016年里，然后我刷到了一句话，后来一直也是沿用至今。
对，
因为有很多做咨询的客户，我也会跟他们分享这个话题。
是啥？
你看，《礼记》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享。
嗯嗯”
其下能养。就简单的说，真正的孝顺或者大孝，是你的品德和成就比较出众，它能够使你的父母受到其他人的尊敬啊。其次就是你的言行不会让你的父母感到受到其他人的诟病。说奉养父母已经是孝顺这个文化里最底层的一部分了。
哎，明白。
就说真正的孝从来没有强调过孩子必须要听父母的。
对，其实是我们的解读。
对，他也没有赋予父母这种权利，那不过是后人的这种添加和曲解。知道吗？现在的很多这种孝道就是太多的父母把孝道妖魔化啊，妖魔化、
嗯、
然后当成控制孩子的意志和人生的这种利器。
对，
哎，
我昨天看封神，我又看了一遍，我最近老看封神，就里边当那个姬昌入狱的时候、嗯、姬发过来救他，然后他就给姬发说了一句话，姬发就觉得说我是你的儿子，我不能杀你。
嗯，
然后当时姬昌就给姬发说，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
嗯、
你是谁才重要。
哇，
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棒，就是这个电影的、嗯、也是导演的一个价值观体现、
嗯、
就是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对，
哎，所以你看、啊、这我觉得真的是有很有时代的特征。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就跟我们上次提到过的一个主题很有关，水平时代会给所有不合时宜的关系去
解
绑。而且第二个，水平它总是带有一种自由的基调在里面，
自由意志，
对它的关系的本质可能就带有一种冷漠和疏离的感觉在里面。
是，
当然我不是，我们今天还在这儿说，并不是说我们不去孝顺父母，只是我们可能因为本身太多人把它曲解化，我们做切割也并不是完全要做到，并不是完全要做到什么
不孝顺，或者是让你跟父母不联系。
对，不是要跟父母划清关系和不相往来，只是不要让他受到对于你自己有太多个人化的这种影响。
对
对，
是的。
你想到什么要去做什么？
是的，因为我还想到一个片子是吴彦祖演的《新警察的故事》。
嗯，
他在最后在天台上，
叔叔吧，阿祖，外边全是警察。
那一段让我觉得太痛苦了，就是他做这么多可恶的事情，或者是做这么多，只是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
嗯，
想跟父母去从他那儿获得能量，
这是比较极端叛逆的。嗯，
是的。
所以，我就还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不是让大家，要和原生家庭，我们这切割不是说你划清关系，也不是说不相往来，也不是说不去孝顺父母，
嗯嗯，
不是，只是换一种可能更和缓的方式，
嗯嗯，
哎，是吧？
对，
就是你首先第一，你自己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体啊，你可能去听爸爸妈妈的话，或者说，要怎么感恩和回馈？也许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在不影响自己的人生抉择的前提下，
嗯嗯嗯，
实现自己个人目的的前提下，哎，你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好的方式去跟他们这样去相处。
对，那最后可以再提一个我的小 tips， 就除了从空间上做切割以外，我还有一个最近的心得，就是你要跟父母学会索取。要学会跟他们要，对，因为我们觉得痛苦是因为我们的能量被父母拿走了太多，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父母想要从你身上获得顺从，想要获得管理的权利，其实是他从你这边拿走的东西，你也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孩子，你也要聪明一点去运营这个关系，就是那既然我作为你的下一代，或者作为相对弱势的这种关系，那我也要跟你去要，比如说我获得你的支持，甚至是你的社会资源支持，你的财力支持，要跟他们去要回来，要使你们之间的能量达到平衡。
这个我觉得一般父母都会给吧，就是父母肯定都把想最好的给孩子，
嗯，就是某一个方面，比如说，
哦，
对，
嗯，
就是可能未必是，就是有钱的家庭可能未必能提供别的东西，
嗯，
就是要去要那个你想要但是却没有获得，把它表达出来，
嗯，
对，
比如说对我的赞美，
对，这个是可以去要的，
父母对孩子的鼓励和赞美，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
重要，去开口，
嗯，确实挺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个话题和成人，或者说当你走向社会很重要的第一课，就是和原生家庭之间的这种切割，还是呼应一下开头吧。
嗯，
我也不知道这个尺度我们拿捏的好不好，会不会大家听完这期的播客都会很反对我们，或者
我们今天是比较 peace 的，
或者认同我们啊，这个权利还是在大家的手里。对，但我们还是说一下我们初衷，我们希望每个小伙伴都可以很自由、很洒脱，然后很快乐。
对，
嗯，
快乐、独立、幸福的过自己的人生。
对，
嗯，
很开心。然后也再次感谢大方和我们今天录这一期播客，感谢。
好，
再见。
再见。
啊。